爱的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君子是孔子论述的中心和重点。为了辨清君子的形象，孔子常把君子与小人比较而论，从道德修养、人格理想、义利观和行为观等方面区分了君子和小人，指出两者根本的区别。上期节目中，我们分别从四个方面讲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之处。今天我们再来谈谈另外的几个方面。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，小人反噬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，不促成别人的坏事，而小人则正好相反。作为君子，会设身处地地去为别人着想，推心置腹，身临其境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孔子说，待人要从做人讲起，待人不是目的，而是要使其达到提高境界，归于天理。君子严己宽人，只有能真正节制自己，才能以仁德的胸怀面对世事，才能够达到关爱他人、关爱生命、关爱天地万物，而成就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爱，成为内圣外王理想的践行者。君子的意志不仅是无所畏惧的勇敢，而且有承担重任的坚毅，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济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，除邪扶正，济世安民，一切行为以能彰显伦理道德及作为人民表率为目标，是道义的实践者和克己的典范。而小人则只顾眼前利益，喜欢勾结谋私，为满足个人私欲而不择手段。君子之得风，小人之得草，草上之风必偃。意思是，君子的德性好比是风，小人的品性好比是草。风在草上刮过，草必定向一边倒去。孔子认为，君子有教化百姓的社会职责，是肩负社会重任的中坚力量，以经世济民的功业为抱负。这种担当精神，也就是儒家人格中所说的以天下为己任。曾参也说过，是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孔子周游列国时，有一次要到九夷这个地方居住，有人说，这个地方风俗鄙陋，怎么住呢？孔子说，君子住在那里，还有什么鄙陋的呢？善父现宰密子建是孔子的学生，孔子经过善父现时，听到从城中传来阵阵弹奏琴瑟、演唱诗歌的声音。孔子笑着问密子建，治理县城也用礼乐教化吗？密子建回答，您对我们讲过，君子学道则爱人，我既然跟您学习了礼乐等教化之道，当然要把它应用在实践中。我以对待父亲之礼对待老人，以对待子女的心肠看待孩子们，扶危济困，招贤任能，百姓们都能和睦相处。孔子高兴地赞叹说，子建真是个君子啊，遵守天命，以仁德服人，以礼乐治世，百姓归向于你，而神明也会暗中助你。你所治理的地方虽不大，但是你所治理的方法却很正大，可以治理天下，又何况一个县城呢？密子建后来成为历史上仁政教化的名人，是德入民心，民风淳厚，史称明秦而治。 所以说，一个君子真的可以用其德行影响和改变当地的风气风俗，这才是真正的正能量吧。君子有三位，为天命，为大人，为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挟大人侮圣人之言。这里孔子说，君子有三种敬畏：敬畏天命，敬畏地位高、德性高的人，敬畏圣人的话。小人则不懂得天命而不知敬畏，不尊重地位高、德性高的人，轻侮圣人的话。孔子及其学生们一生的天命在于承继道统，传续神传文化的千古文脉，坚定道济天下。他认为这是上天所赋予他们的责任，所以必须去实践和身体力行。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中，虽然颠沛流离，屡遭艰难，然而却矢志不渝。一次，孔子带着学生来到宋国，在大树下教学生练习礼仪。宋国的司马桓颓威胁孔子阻止其弘道，派人拔了那棵大树。孔子的学生们很担心老师的安全，就要孔子赶快离开宋国。孔子说，天生得与与，桓颓其如与何？孔子认为他所具备的德是上天赋予的，桓颓又能拿我怎样呢？这里充分体现出他对于天道的坚信和仁者无畏的精神。一次，魏国大夫王孙贾曾问孔子说，与其昧于傲，宁昧于躁，何谓也？孔子说，不然，获罪于天，无所蹈也。孔子对于王孙贾关于奉承傲神造神的提问，避开了直接回答应该与否，而是站在更高的道德基点上，告诉他，如果人获罪于天，违背了天理，那么你怎么祈祷都是没有用的。做人的基点应该是按照天理而为之。这里孔子强调敬天知命极其重要，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。古语云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孔子从方方面面为后人刻画出君子的形象，为后世子孙树立了正人君子的楷模。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，传统文化将人们所具有的一切美德都赋予了君子，教人们做君子莫做小人，使人思考人性与良知的尊严价值，谦卑地永远追求真理。君子成为历代人们特别崇尚和向往的人生目标。历史上有无数仁人志士、正人君子，坚守着道义和节操，实践着成为君子之路。但是，当今中共窃政之后，却逆天叛道，破坏传统文化和人们的正信，与天道相违背。经过几十年邪党文化的教育培养，中国人中还懂得君子之道、懂得何为君子的已属凤毛麟角，更何谈要成为君子。中共所宣扬的唯物主义把中国人彻底物化，欲望至上，精神空虚，这才是中共真正获大罪于天的行径。我们每个个体要从内心认识这一点，并努力摒弃党文化，回归人的善良本性，才能无愧于天地，而成为一个大写的人。好，心语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下次时间再见。